妈怎么还带你去做剑？
那铁梯可以上桌吃饭吗？
我爸把那个就是我们用沾热熔胶赚来的那50块钱给小三充了话费。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小胡，
我是嬷嬷。
就我之前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的室友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暑期的时候啊，要跟就是家里人一起去什么西藏啦、啊、去青岛啊什么玩，然后我觉得很震惊。嗯，就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从来没有说要有家庭聚会或者说是家里人一起出去玩这样的模式。嗯，就而且他们平常会跟家里人就是一礼拜通个2到3次电话，然后会跟爹妈汇报自己最近的动态啊什么的。嗯，我本人觉得非常震惊，因为我就跟我妈就是2个月聊一次天，然后是她给我发那个拼多多的链接，然后给他砍一刀。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还蛮震惊的。然后今天的播客也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关于原生家庭这一方面的话题。
对，
因为就是这个话题就大家被讲烂了嘛。但其实我前段时间有看到一个朋友，然后他是性少数群体嘛，然后他有在朋友圈发一个就在朋友圈发一条朋友圈，
然后朋友圈发一条疯
发了一条疯。他就说到一个他的家庭就是非常恶劣的一个情况。嗯，他最后的一句话说的是想问问大家怎么看，然后我当时觉得很奇妙吧，因为我不知道他那种怎么看，他是希望得到别人的一个安慰吗，还是希望得到一个解释的一个办法，要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然后我想到说其实身边虽然有蛮多女同嘛，然后但大家都从来没有就是在喝酒或者有什么时候聊过这个话题。嗯，对，就是所以今天有邀请到就是支离破碎的两位性少数群体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
支离破碎的家庭
支离破碎的家庭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说看到室友跟家里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会觉得很震惊，就是你其实很少有这种家庭聚会或者是跟家里人视频聊天的经历吗？
因为是在我的就是成长过程当中，我从小时候开始就是5年级那个时候，就是家里那个时候是在做生意嘛，然后我爸那时候开了一个厂，然后就破产了，然后就是本人没有享到一点福，然后家里就美美的以失败告终。当时破产了之后，然后我爸就是变卖了那个就是他的厂房啊什么的，然后卖了5只狗，然后当时那个就是那时候是有一个小房子还有一套就是厂房，然后把那个厂房卖掉之后又把那个小房子抵押掉了。嗯，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当时是因为要在原户籍的那个小学和初中上学，因为我没有办法考上市区的初中，因为我本人成绩比较差然后当时就在那个因为要上学嘛，然后就被放在那个抵押给别人的那个房子里面住。
我以为你被抵押给别人
我被抵押给别人住
童养媳是吗？
对，我被给别人当童养媳，然后就偿还那一部分债务然后他们就把我放在那儿，让我就是住在那儿，以此顺便把那个房子里面2间房还顺便租出去，然后收那个房租。
那这期间你是跟家里人没有任何亲人来照顾你吗？你是独居的一个状态？
没有，就爷爷奶奶住在旁边，他们就是喂我一口饭吃这样子。嗯，但有时候也不喂啦。
所以你整个成长过程中就跟家里人比较疏离的那种？
对，就那个时候初三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要中考嘛，然后我妈就过来陪了我一段时间，就每天就是我在那边熬夜苦读，然后我妈在旁边打那个冰果消消乐，然后就那个时候陪了我一段时间，当然对我的就是学习和成长没有任何的帬助，但看到她冰果消消打到那个1000多关，然后看出来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在非常努力的熬夜，而且那个时候不是家里欠债嘛，然后我爸又就是整个人大失踪，然后我们都没有怎么就是保持联络吧，感觉，因为那时候本人也没有智能手机，偷偷有，但是不跟妈联络。然后可能就一直到大学，就保持了之前那种状态，就是基本上不联络，然后觉得就是还蛮震惊的，对，
哎，那小胡呢？你也是那种跟家里人关系比较疏离，还是说你是一直在一个家庭中跟大家一起成长呢？
我觉得
同性应该不会好过吧。
我觉得同性恋的家庭都是很破，都是多少会有点破碎。
啊，你怎么妄下定论？
我觉得都好都有点破碎。
靠你倾家荡产，变卖房产。
因为像你说，你觉得就是你记忆中应该是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这种，欢乐时光的印象比较少，对吧？
没有这个印象。
然后我就是我们家从小一家三口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的机会基本都是没有的。
因为你是上海人嘛，你们家比较小，
坐楼下吃饭是那种 loft，
在地上吃饭又没有桌子，
所以女人不能上桌吃饭。你跟妈妈跪在那个后厨里面吃、就是、
那铁梯可以上桌吃饭吗？
对，铁梯不被允许上桌吃饭。我觉得我对家庭的一个概念，它更加局限于我会认为这世界上我的亲人只有我跟我妈。因为我从小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是主要核心的一个成长期，是单亲家庭的一个状态。我爸妈是离婚的，然后从我有意识开始，他们就在吵架，不然就是在捉奸，就是我妈
捉奸，
半夜带我去。
你妈怎么还带你去捉奸？
带我去捉奸，就是
因为你是铁梯吗？可以救活。
我在看《小熊维尼》，然后我看的超快乐，然后我妈就说：“走，我们出去。”然后就坐上了一辆出租车
去捉奸。
半夜的时候就去到我爸那个，就是他开的一个店子嘛，看到我爸跟他的那个外遇对象，就是我远远的就看到他们两个就是衣衫不整的站在那里、
嗯、
然后
为什么站在那里？
因为捉奸不是被捉到了吗？对，就从小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而且发生过很多次。
那你妈带你去干什么呀？
就是我妈的一个观念，就是
从小给你植入捉奸的想法吗？
是，她希望以此来唤起我爸的一些良知吧。
嗯，
就是我把你女儿都带过来
利用你。
对，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庭、嗯、你却不选择，你却要就是去跟外遇对象在一起过，所以想唤起他的一点良知。就是我是没有父亲的概念的，以至于说现在就是大概我十几岁的时候，爸妈又重新复合了，所谓有了一个就是从人员结构上比较完整的家，但是在我的概念里面是没有父亲这件事情的。我时常会把我爸忘掉。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你爸在你成长中一直特别缺席，所以
对特别缺席。
他在你的印象里只有一个衣衫不整的背影，
和他的外遇对象，和捉奸，和小熊维尼。
他外遇对象是一个家庭，然后你和你妈是一个家庭。
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跟我妈的关系又过分的共生。有时候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跟我妈之间的脐带并没有断，因为她快乐我就快乐，她好我就好。我们成长经历中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切断这个所谓的脐带，以及这种不正常的共生关系。
那嬷嬷呢？
我是那种比较典型的那种留守家庭，就是我父母是异地恋，然后他们异地恋之后又火速分开了，所以他们两个好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外面打工那个状态，然后我是跟我外公外婆一起长大的。但小的时候觉得童年还挺快乐的，就是只要旁边有亲人，无论是父母还是外公外婆，就有人去关注你关爱你的话，还是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就是我爸是一个大傻逼，然后他就是一定要把我家人全部赶走，因为他觉得就是家里人会影响我学习。
啊，他不会吗？他这样行为才会影响你学习吗？
他不跟我生活在一起，我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
怎么我们的父亲都有大问题
啊？对
啊，感觉就好像原生家庭有问题吧，都是父亲
有问题。
要不直接就把这个主题改成那个
骂爸爸。
对。如何跟爸爸科学决裂？
然后当时我那个小姨，她当时出嫁了，但她还是住在家里嘛。然后她有一个小孩，她那个我爸爸就觉得这个小孩会严重影响我学习，所以他就把我小姨小孩和外公外婆一起赶到了郊区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我一个人住在市区里面。当时大概在初一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已经开始独居的状态了，并且就家人平时也不怎么来看我，然后我就有点像是那种放养式，就是你一个人，你突然得到了这种巨大的自由和对于时间或者很多东西的支配权，你就会开始放肆。就是我每天可能都要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钟，然后上课的时候睡觉，而且会感受到一种特别巨大的空洞跟孤独感。因为之前其实在一个还蛮欢乐的一个大家庭里面生活，然后突然就身边所有的家人都远离你之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寂寞。我觉得对于那个小胡说的有一点特别有共鸣，就是对于父亲这个角色有一种巨大的那种陌生感跟疏离感。就是其实在那个观念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谈不上对这个人有多大的憎恨或者是有多大的爱，你对于这个人的更多的感情是淡漠和那种
陌生。
对，就对于这个形象完全是空白的。所以有一次我是去我爸的那个城市去看他，然后他就把我拉到他腿上，想让我坐在他腿上，然后跟我就是接触一下，我就特别反感。因为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我没有觉得他是我父亲，我就觉得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我也很抗拒跟他有一些肢体接触。我直接把一瓶雪碧倒在他头上，然后把雪碧砸就是扔到他脸上，就他可能想跟我就是抱抱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对他泼了雪碧， 然后他就对我拳打脚踢，就直接把我打在了地上。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就是对他还挺有阴影的。
我也特别反感父亲碰我。
我感觉我跟我爸倒是，就是我爸不是那种就是肢体接触派，因为我爸非常能讲，我爸就是那种很爱跟你讲一些就是
话痨的，
对，就话很多，然后但他就是说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营养含量，然后他。感觉他
指点江山吗？
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他说的一些话哪怕是对的，但是
那没有再说过对的话，
你就很想反对他。
嗯，
就是
你听不进他讲的任何一句话。
那我们感觉我们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别人的家庭里面好歹有一个父亲的形象，然后我们完全
空白
就真就是空白的状态。感觉
也不一定，我觉得现在丧偶式育儿的也很多。
嗯，
就是父亲缺位是整个可能中国家庭都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因为就我身边还蛮多人，他们都觉得就父亲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形象，然后你看你们两个就是脸上丑恶的嘴脸了觉得父亲为什么会是一个很权威的形象。就是我爸不是那个时候是欠钱嘛，
嗯，
然后他不是去了外地，然后他就是在外地迅速开展了自己的家庭，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妈发现他有出轨，
嗯，
然后他我妈就带我去找。
等等，在你们家道中落前还是家道中落后？
当然家道中落后啊，
嗯，
对，因为他
不是又是捉奸
啊，又是捉奸啊，就我妈带我去捉奸，但是我妈就是捉的，就是没有你妈那么闻风丧胆。我妈是那种就是小女人，就她那种捉奸，她不是说上来就是抽你两个大嘴巴子或者把你们捉奸在床，她是她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从这个地方转移到你们俩的占地，然后我就待在那儿，然后你就不敢靠近我老公，她是就是这样的一种
意思。她的沉默震耳欲聋，
对，她的沉默震耳欲聋，然后就转移到那个站，然后把我带去那个占地，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跟我妈一起住在那个义乌嘛，然后其实也没住了没多久，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就是闲着也没有事情做，然后我跟我妈两个人一起就是接了楼下的一个小外包，那外包就是给那个蝴蝶结粘上那个发卡，就把那蝴蝶结粘到那个发卡那个银色的那个钢钢上面，然后就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胶来着，
热熔胶，
对，热熔胶嘛，然后把它粘上去，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我跟我妈粘了几千个，
你妈一边捉奸一边粘热熔胶
啊，对，
一边沉默边粘热熔胶，
就是，然后最后我爸把那个就是我们用粘热熔胶赚来的那50块钱还是100块钱，然后给小三充了话费
啊，
然后觉得非常的无语。就鉴于就是父亲是一个这样的形象的话，你们觉得在你们的家庭当中，就是母亲的存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我觉得我妈应该不是属于那种传统意义上形象的母亲。就前年不是有一个电影上映叫《你好，李焕英》嘛，然后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大哭，觉得特别感动，特别能带入自己。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我妈跟那个李焕英的形象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妈就是一个特别疯狂的女人，因为她生我的时候年纪特别小，她只有20岁她就生孩子了，所以她其实自己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她有点不太会以一个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母亲的角色去跟我相处。她有，我觉得他在我还10岁以前的时候一直把我当成一个玩具，比如说他会在小的时候抱着我然后看恐怖电影就2-3岁的时候抱着我看那个什么无头骑士和那个鼻涕虫，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小孩子应该是没有恐惧这个概念的，所以我带着你一起看，他就蒙他自己的眼睛不蒙我的眼睛，然后那个恐怖画面出来的时候对我尽收眼底。然后还有小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被子全部压在我身上，然后让我在里面就疯狂的做梦和鬼压床。我想这应该不能说，就是我妈还造谣我爷爷是汉奸。我妈妈说就是爷爷当时什么日来的时候，我爷爷一边瘸着腿一边拄着拐杖去给送了40个鸡蛋。
真的还假的？
不知道，我觉得我妈就是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然后我妈当时就是跟那个邻居打麻将，然后邻居赢了她的钱，她就是到处造我邻居的谣言，说邻居在大礼堂里面吃了100碗汤圆。
哪里有100碗汤圆给她吃啊？
我跟我妈也没有怎么一起生活过，因为她一直都是在外地工作，然后我们后来她回到我的城市之后，我又去外地求学了，所以我其实跟我妈没有长时间的共处过，我们都是通过微信交流，有点像一个这种很长时间的这种异地母亲的状态。
你是他那种网络上面养的那种，就是
网络女儿，
亲亲暖暖，
像贴吧招金蝶招来的那种家族，就是我们在一个家族里面，然后我认他做妈的感觉。但我妈对我还是挺好的，因为她对我的很多处于一种支持的状态，就是不管我做了什么决定，她都会支持我。 对，我其实很早就跟我妈出柜了、然后她也是觉得你开心就好。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女朋友来我学校找我，高中读的是一个封闭式学校嘛，就是我们平时都被关在学校里不能出门的。然后有一次我女朋友来找我，我就直接从围墙翻过去就跟她见面了。然后我就搞了一个那个空城计，就是我把那个枕头扎成一个人的形状，然后蒙在被子里面，想躲过宿管的查寝。然后宿管看到以后立刻把被子掀开，然后发现里面是个傀儡人，他打电话给我班主任，然后班主任就打电话给我说，说萌萌你去哪了，我说爷爷死掉了，太悲伤了。然后他就说，那你是怎么逃过那个门口的保安呢，我说就保安看我太悲伤了就没有拦我，其实是从那个栏杆里爬出去的，
保安因此被扣了一星。
对，然后我跟我妈说这件事情以后，我妈就立刻给我找了个借口，就打电话跟班主任请假了。我就只是跟她说，我说我想跟女朋友一起待几天。然后
你妈说的借口是爷爷去世了吗？
是但爷爷其实已经死了很多年，但是我要就
好有母爱哦。
我要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爷爷对我妈非常差，我爷爷特别重男轻女，然后就是对我和对我妈都非常差，所以我们家人都很恨我爷爷。
你爷爷在你妈嘴里死了一次又一次
啊？对，在我这里死了一次又一次，每次有什么借口都说爷爷死了，爷爷被反复鞭尸。感觉我妈就是一个特别像朋友和姐妹的存在，
真好。感觉就是这个妈虽然就不太符合传统女性形象，但是
不靠谱了。那你妈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妈是很伟大的传奇一生，真的伟人一般的女性。我心里
到这种程度啊，
我心里非常非常 respect 她。没有个背景，就是因为我妈生我是生得很晚的，她是41岁生的我，高
多少岁？
41岁，高龄产妇。
那你妈就是50岁的时候还带进去捉奸？
对啊。
哇、
我妈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呢还是比较幸福的，嫁给是当时有种干部子弟的这个感觉，就整个生活条件在那个时候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他的前夫呢，基本上也没有给他所谓的爱情，就是他前夫也是一直在外面，一直出差，只要出差一定会沾花惹草，然后酗酒，喝完酒之后呢就疯狂发酒。
你不会是一个爸爸？
不是，
你要不要去验一下？
要不要验一下？
现在验，我们看我们的血会不会消融？
我感觉有点问题呢。
对。
站着被捉奸不会是我妈吧？
我妈的性格非常的，其实蛮彪悍的，因为她从小就是家里老大嘛，要保护弟弟保护兄妹，所以她其实很彪悍。就是以前她前夫回来，
一直给她妈充话费，
回来发酒疯的时候，她会动，她要动手打孩子，但是我妈是绝对不许碰孩子一根就一根毛的。所以她就去，就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她去厨房拿了一个大菜刀，就是那种很大的切肉的菜刀，然后以前是那种木头桌子嘛，他就砰一下，就那个菜刀是插进那个木头桌子里面，到事后都根本拔不出来的那种深度。他就说你今天要是敢动我女儿一下，我就把你砍死。
他这个菜刀不是拔不出来的吗？
对，没想到没有拔出来，逃过一劫。然后他后面实在受不了他那个前夫就是这样抛弃家庭的，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呢，遇到我爸，他也是有一个那种家道中落跌落的感觉的，因为本来都是最好的生活条件嘛。我爸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来上海的穷小子，还在别人边打工的，然后他也是就等于说抛弃所有荣华富贵，含辛茹苦，并且跟家里决裂，然后陪我爸继续奉献自己，陪我爸辛辛苦苦打拼到他那个店逐渐上轨道，然后啪，我爸出轨。就是他一生的付出我觉得都没有被很好的对待。补充一个细节，不一定要剪进去，就是我妈去捉奸的时候，因为她跟我爸大打出手，然后什么街坊邻居都来拦，都把我妈，
然后他妈就造你妈的谣，说你妈在捉奸吃了100碗汤圆，
把我妈拉住，然后我妈就是在没有就手脚都被束缚住的情况下，用牙硬咬我爸，把我爸大腿上一块肉咬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她真正的目的是把我爸的屌给咬掉。
天哪，
哇，
你妈这是女强人。
你妈怎么又传统又离经叛道啊？
对啊，
妈呀，
她就是纯纯就是说想把她屌下来，她觉得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确实，
对啊，感觉亏尽了三个不同女人的一生了。
天哪。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在这样就是丰富多彩的原生家庭的影响下，就是大家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呀，或者说是这个原生家庭有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吗？就
我觉得家庭给我带来最大的影响可能是我对于房间或者个人空间的一个占有欲。它是一个它不是说一个很抽象的空间，比如说什么我的个人的空间我需要独处或者是这种距离，而是说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房间，一个封闭的空间，属于我的空间。所以这个矛盾是在我跟第一任女朋友一起同居的时候 爆发出来的、
嗯、
就是有一天我发现我的房子里面有别人的衣服，我就直接崩溃，或者我只要看到他的东西摆放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就会内心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然后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排斥的感觉。所以我就是甚至他还在我家暂住的时候，我就是不允许他的东西摆放在我的桌上，必须收在他的行李箱里面，因为我会有一种我的空间被侵占的感觉。
就从心理学上面来讲，如果小孩子小时候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的话，会直接导致他没有办法形成一个闭合的安全感。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妈妈住在一起，或者是跟姐姐住在一起。我也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房间。然后我小时候又一共搬了21次家，按理讲是说应该是喜欢安定、讨厌频繁变动的人，但是我很乐衷于搬家。
这好像是你逃避，就是逃避现实一种方式。就是你好像一出现什么问题你就要搬家，然后你一年搬3次家。
对，我一出现什么问题我就要搬家。
你会觉得搬家很麻烦很累吗？
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埋葬跟重新开始的过程。
今天在公司也有问我的同事吗，然后他们就说，就我问他们就是怎样去定义你跟原生家庭的是不是和解、
嗯、
那就怎么去定义和解这个概念、
嗯、
然后有人跟我说他觉得和解就是他不是跟原生家庭和解，他是跟自己和解啊、
嗯、
就 be like 这一种，就是跟我自己的一种就是
相处。
对，我跟我自己相处我觉得 OK 了，然后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跟父母达成一个什么共识啊，我可以跟他们处于一个比较冷漠的状态、
嗯、
但是那个状态的前提就是我一定要是舒适的、
嗯、
就是以我出发的那种感觉。和解这个词是人为造出来的，然后不存在和解这个概念，因为他说就是原生家庭他决定的性格嘛、
嗯、
然后性格又决定命运，然后其实是很难改变这件事情。因为就之前听到过一句话，他说就是人生出来的时候是一团泥巴，然后那个原生家庭就是捏你那个大外形大轮廓的一个过程、
嗯、
但你之后的一些经历啊什么都是只是那种小打磨精雕细琢一下，但其实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你外面那个形状了。
嗯，如果是这个比喻的话，我觉得人还是有办法就是自断其臂然后重新接上手那种感觉，就是你把我塑造成这个样子，但我可以选择把自己打破，重新变成一个我喜欢的样子、
嗯、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
嗯，但它其实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勇气。
对，你会自己会很痛很痛、
嗯、有很多人他们都会就说就是父亲在他们那个家庭的印象里面会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形象，就是从小到大父亲好像就做就高山啊什么一样，好像不能去反驳他，或者说不能去做对不就是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行为，然后更不能说是忤逆他呀啥的。
嗯，
然后就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才慢慢的就是对这个权威去敏。但好像我好像就是从小就开始大逆不道，因为他也从来都没有树立起一个那样的形象给我。然后
我觉得那我应该也是这样，就是从小的时候之前不是说拿可乐瓶砸我爸吗、
嗯、
好像我一直会对他一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言论直接就很直接的回击他。
其实很多人他就是长大了，就是现在不是女权啊什么的、
嗯、
就是比较盛行嘛，然后才慢慢的意识到、
嗯
就是家庭里其实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嗯、
然后想要去打破，但就是往往就是不知道就是如何开始第一步，或者说是那一步就对他来说非常困难的。我们虽然可能经历没有那么的相似、
嗯、
但是可以给出一些想法，或者说是我们是怎么做的。就是那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本身就是不把他当回事儿，
就是不认可这种血缘关系或者紧密血缘关系给你带来的这种联系和羁绊。因为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些那种电视节目说，比如说是你失散多年的，或者是当初抛弃过你的这种亲人突然再找到你，你就必须得立刻跟他保持这种联系，然后立刻把他当成亲生父母来对待，然后对他感恩戴德。其实我很难共情这种感受，就是我其实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一对男女站在我面前，然后跟我说其实我才是你的亲生父母，我会对他的感觉是完全陌生，且不会对他有任何感情。
他碰你一下，然后你会向他砸那个可乐瓶子，
我会向他砸砖头。我会觉得就真正这种家庭或者是亲情的建立是体现在我们的相处爱和陪伴上面，那如果你没有给到我这些的话，我觉得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这血缘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
就因为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情况，然后所谓的什么亲情啊陪伴啊这些，它都是就是 他可能就是在我觉醒之后会发现他其实是一种父权压迫呀，或者说是一种非常就是打压式的教育。但在这之前我一直的印象都是觉得就是这是对我的一种爱和关心，然后他就感觉好像他是有给我到父爱，有给我到家庭的温暖。
嗯，
然后因为你在觉醒之后和就是和你之前的那些感受没有办法完全的割裂的，本人已经就是被 PUA 习惯，然后就很难再去说我如何去开始反抗，这个就非常难。
你现在能意识到那些不是爱吗？
就是在觉醒之后他会有个非常割裂的就是一个状态在那边。
嗯，
他一边就是知道那不是爱，但一边就是已经那么20多年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割舍这件事情。
嗯，就是很难去苛责那些无法割裂的人。
对，但就是他们在那个状态下又是比较痛苦的。沉默了
怎么办？我不理解。
你肯定没有办法理解啊，就是我们三个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
嗯，就是世上还是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关系，
而且很多。你那个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枷锁，就是你找到钥匙，你把它打开了之后发现身上已经就是有纹身了。
我觉得根本上就是觉得父母有天恩给了我生命。
不一定是觉得父母给了生命，可能是觉得跟父母之间有的那种羁绊很难去切割。
嗯，
或者他的这种恨和爱是纠缠在一起。
这个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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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沉默。
晚安。晚安。
那这个话，那这个那个问题就抛给观众吧。
我们公司在过年那段时间，因为我们公司还是有蛮多这种类型的家庭的，然后当时就是展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就是跟家庭反抗的一个就是活动。
嗯，
这里面一直就是弥漫着女权的氛围，然后大家多多少少开始觉醒，觉醒完之后觉得自己爹都不是东西。
嗯，
然后回到家之后就是看到就是一点不顺眼的，就比如说我回家看到我姐在喂饭，我姐夫在那边吃饭，我就大骂，破口大骂，我说你凭什么吃饭？就我姐都没吃上饭，你凭什么吃饭？就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然后就是开始不爽。
嗯，
然后也有蛮多人开始迈出，就是跟家里人开始吵架，掀桌子，掀爸，就以前是爹掀桌子，今天我掀桌子，今天我就当一回爹。
一步是你先认识到有一些事情它是不对的，或者你可能之前习惯了这件事情，但是有一天你会发现习惯的事情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嗯，
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先发现问题嘛。
嗯，
其实很多人身处其中或者被社会规训之后，他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有什么不对。你发现了不对之后，你才开始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或者去决定自己今后的命运。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开始这一步，应该是把它当成一个事情对待，
对，
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亲情关系。
对，
就如果这个事情上对方有做的不对，
对，
你可以先从一件小事开始承认，
而且要去意识到
父母可能会犯错，可能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要先意识到父母不是全知全能的。
嗯，
他们可能会在一些事情上犯错。
嗯，
我还觉得还蛮经常的，因为就是长大了才发现，原来人类的脑子并不跟随年龄增长。
对，
对，甚至跟着那个年龄萎缩。
先意识到有一些事情他们确实是错了，或者是落后于时代了吧。
嗯，要那个亲情的关系从自己的意愿上出发。
嗯，
然后该掀桌子掀桌子，该骂人该骂人。
嗯，
把你的观点说出来。
所以其实
给家人发疯，
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跟家里人发疯的那些家庭，可能还会有一个特点，就是父母从来不道歉。你们的父母会道歉吗？
会，我妈会，我爸不会。
不会，
我妈会道歉，我爸也不会道歉。
他不道歉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嗯，
或者他觉得自己做错，但是我凭什么给你道歉？因为我们存在一个权力结构的不
对
等。对，
所以其实根本上跟父母对话的时候，双方之间就不是平等的。
对，
所以你会有被 PUA 啊，被压迫啊。
比如说就是你的老板做错一个事情，他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跟员工道歉，错了就错了嘛。
嗯，
就说到权威这件事情。嗯，因为就他们的那种家庭里面都是那种父母比较有权威的那种家庭。
嗯，
就好像因为父母可能本身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嘛。
嗯，
然后又相对来说可能家庭比较幸福美满。
嗯，
然后就是从小就是听爸妈的话，然后也走上一个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生正轨。
嗯，
但是因为我爸是个大傻缺，然后他没有权威。
嗯，
然后我妈相对来说又比较的弱， 然后我妈也没有什么权威，然后家里好像是我说了算，就是我本人才是家里最聪明的人。
因为确实在你成长的整个过程里面，父母并没有起到必要的指导作用。
对，而且甚至可能有时候觉得就是我本人
拖了后腿、
我本人做的决定比你聪明一百倍。很多时候要发现到自己其实能够做出来的决策要比父母要聪明很多，因为你看到的世界和你认识到的东西要比他们知道的要先进很多。
对，就先锋。
嗯，先锋很多，其实这个才是对的。
他们会用自己的很多生活和经验去判断一件事情，然后并且觉得那些生活经验是通过很长的岁月积淀下来的，所以它是有权威性的。
嗯，但其实这个权威就是完全落后，就是很老套的。
因为他们那套现在的社会它就是不起作用啊。
嗯，
不起作用啊，很自然的就会，这种权威很自然就会被瓦解掉了。
老娘人生老娘做主，你少管。就虽然前面是你管，但我也没见得就是过得有多好。
你也没管好。
对，我本人就是虽然事业成功但心里扭曲。本人就是站在那个事业成功的就是基础上，现在就是要跟你割席，要成为一个心灵健康的人。
嗯，
我觉得但凡你是要有这样的想法的人，你只要意识觉醒了，你总会找到你自己的方法的。怕就怕，也不是说怕，很多人他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想法。
那我也是没办法了。
你自己加油吧，自己。
这样可能跟父母这样共生，
他肯定觉得挺
好。他也不会来听你的节目啊，
对，不会来，他不会烦恼这事情，他不会烦恼这事情。
我倒也不信他教会谁，我只是觉得，就是我既然说的这么如何与科学与家庭决裂，那我就是想一个，就好歹说点什么。
那你决裂了吗？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
什么叫科学与家庭决裂？
就是瞎取的那个一个噱头罢了。
其实也不是很科学，
对，也不是很科学，
土法决裂，
土方决裂。
跟家人发疯，然后在年夜饭要掀桌子，无法决裂。
在年夜饭要说自己是同性恋，一边抽烟一边说我是同性恋。
对啊，那你为什么不出柜呢？
我为什么不出柜？
对啊，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啊。我之前所有事情都是我自己在处理的，那你后面肯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管我的能力了。你后面我要结婚还是不结婚，你也管不到我。我要喜欢女的还是不喜欢女的，你也管不到我。
那你不觉得出柜是一种报复吗？狠狠撕碎他们的认知。按照我的经验来说，其实所有父母呢，大多都是知道你是不是弯，是不是直，都知道你不正常的。
你才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
你才不正常。
OK，
滚出去、啊、
！OK， 我被同性恋烧掉了。
注意你的措辞，
打引号的这个跟其他小孩不太一样。
嗯，
但是他们是一直不敢自己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关我屁事啊。
嗯，其实我妈从小就觉得我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爸也是，
你从小就铁蹄是吧？
对，我从小铁蹄，然后我爸也知道我不太一样，然后他们俩
一看就看得出来。
他们俩我出柜之后，他们俩就纷纷在家里哭，两个人就在床上抱头痛哭，
说天要塌了，
这
是铁蹄，怎么办呢？
这你爸妈就是最温馨的瞬间，两个人抱在床上哭，竟然是因为你出柜，
男子汉落泪，竟然是因为我出柜，我是个铁蹄。他们现在到现在依然会
给你介绍你男朋友，
不是，就是
给你介绍女朋友。
他们会自己那种就是自我搭救式的否认、
嗯、
你知道吗？哎呀，妈妈好想看到你结婚，妈妈好想看到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你一辈子啊，就想跟我
带回家也可以就结婚照顾一辈子，
跟我讲这种烂话你知道吗？已经知道不可能了，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他已经完全接受你有女朋友啊，然后要一起生活啊，甚至带回家吃饭融入家庭什么、
嗯、
已经完美接受了，他们还在骗自己。爸还经常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留长头发、涂涂口红、穿高跟鞋？
穿的还是同性恋呀、啊？
对呀、啊，就
高跟鞋改变性取向。
对啊，要不高跟鞋一穿上，马上变直女。
对，就他们会就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装作自己装作不知道，
嗯，
装傻。
我跟我妈是出柜，而且出柜成功了。但是我妈很奇怪，她觉得你可以同性恋，但是你不可以跟女朋友分手。你跟一个人要在，就是你们两个谈恋爱就不能分手，你们要在一起一辈子。他不能接受我跟我任何一个女朋友分手，他说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啊？
有人出柜了还得被催婚的，有人出柜了还要接受那种地域歧视，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人只能找一个地方的人，不能找外地的。
上海的老婆，
对，一人在，你只能找上海美屁。
对，我妈觉得就是
只找了一个上海美屁，
不能分手。她说你不能移情别恋啊，我说已经分了，不好意思。就我妈会把我带入到那种传统异性恋里面男性的一个角色，她说你要对人家小姑娘负责。
哎。我妈也跟我说这个，
对啊，
我妈就是灌输那种大男子主义给我，她说，
对，我妈也给我灌输大男子主义，找个贤惠的老婆，对对对，找个能照顾你的。
我妈经常会说， 你们俩生活在一起，谁出钱比较多啊？跟我偷偷讲了，然后
对他说妈给你买个房子，到时候把老婆接回来住。
然后他就说，哦，肯定是你出钱多吧？你出钱多也没关系，你就应该多出点钱，你就应该挑起生活的重担。
他说不要辜负了人家小姑娘啊。
还是这一段比较精彩，前面都聊得太沉重了。
嗯，其实我觉得基调是应该就聊得更开心一点，因为就是别人可能也不想听咱们家这些破事儿。
我觉得应该更女同。
不是，我觉得是应该内容更有趣一点，因为可能别人自己家里破事一堆，然后一打开那个电台一听就操，家里面破事儿，晦
气
啊姐，不想听了，关了，拜。想听点就是搞笑的、有意思，他妈逼才讲这么多，不想听了。
好晦气！
一打开，妈的，三个女同学在这里哭诉自己原生家庭，我们家庭也不见得过得有多好。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然后如果有想骂嬷嬷的，可以在评论区扣一。
如果大不敬之处，请直接骂到个人头上，不要骂我。
如果有人对我爷爷有意见，就是想还是害怕，可以报警。
如果想到那个上海媳妇儿，可以在这边，可以在评论区征婚。